我们这段时间在讲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太重要。你知道上帝在创造宇宙之前，那是在时间和空间还不存在的时候，那上帝有个计划，他要造人，他造宇宙。那宇宙本身是没有知觉的，只有人是万物之灵，那人是非常尊贵的。那上帝造人还有个计划，让所有的人都要像他的儿子，就像耶稣。只有我们像耶稣那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成为人的过程当中，不要以为我们有四肢有思想就是人，那我们是堕落的人。那么我们讲圣灵的果子，是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讲圣灵的果子，当你身上有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你就是像耶稣。你自己蒙恩，也成为你身边的人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果子，健康有营养，甘甜滋润你，那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讲到好几这是第七样，今天是第七，就是圣灵果子第七个方面，那叫信实。上个礼拜我们是讲良善，那恩慈和良善差不多，那 kindness 跟 goodness 差不多，有很相近的地方。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善的念头，但是有善的念头不等于你就能行善，对吗？就你知道是善，可是你行不出来，即使你行出来也不能长久，即使能长久，你的心中是不是能守节心清的去行善，那就是成个问题。那你一直行善，往往你产生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行善呢？我为什么要成为好人呢？这个善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啊，当你行出的善没有带出善果，也没有改变什么，人们在继续的行恶，这时候你没有力量再去持续的行善，慢慢就灰心放弃了。有的时候你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行善？我以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事情，是真实的。我以前在 New Jersey 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从台北过来，他们事业有成，他有两个孩子，就上高中的年代啊，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有一天吃饭的时候问他父母，爸爸妈妈，我为什么要成为好人？如果你的儿女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然后他说，如果做好人还没有好报，我还能继续做下去吗？那你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终极的善，因为行善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行善呢？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来是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善。我们是跟善有连结的一群人，上帝就是善的本体。所以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里头，让圣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成为身上有善的人。这个世界在呼唤善良啊，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信息。我爸爸的每个弟兄姐妹放在心中。那大卫讲过这么一句话，大卫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有一个前面有一段这个有个背景在和背后，他在世上看到有些人说行恶的人反而生活得风生水起啊，那他觉得哎，这样的人生活很好，可是我行善什么好处也没有，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上帝的灵感动他，他的诗篇里有这么一句话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你大家注意一下，你看这儿把善和信实放在一起，就是你持续的行善，你里头要有善在你的里头，上帝就是善本身。你持续的行善，你必须要抓住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帝是信实的，善必有善报，恶必有恶报。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对公义的这种呼唤。你要知道哈，信实，他说你吃信实是什么呢？你信实为粮，那就是粮食你每天吃的，你每天吃这个粮，你才有力量去做事情。你天天以上帝的信实为粮，你才有可能持续的行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与圣灵连结，与神连结，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才有真正生命的果子，这个果子才能滋润我们自己，也滋润我们周围的人。那这是我们上面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这文读一下啊，这段时间我想大家应该会背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好。那我们今天要讲信实。那什么叫信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什么叫信实啊？什么叫信实？这个字很有意思，也是读原来的原文的话啊，也读圣经，这个信实这个字跟信心这个字是一样的，叫 pistis， 就是一个字。你像我有信心，我有信仰，跟这个信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在中文里头我们看不出来，对不对？你说你有信心，你有信实，好像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可是在原文里头，信实跟信心是一个字。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信实，然后我们讲为什么圣经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如果你读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那个雅各王千金本，那个地方圣灵的果子的里头，他没有提到信实，他就叫做信心或者是信仰，它是合乎原文的。那什么叫信实呢？弟兄姐妹，什么叫信实？信实就是说你这个人可靠，你这个人可信，我们讲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一言九鼎，这个人前后是一致的，内外是一致的，他很真实不假，我们叫信实。有的时候可以翻英文翻成很多的字，叫 fidelity， 你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很忠心很忠诚。 dependability， 这个人可以依靠他啊，这都叫做信实。 trustworthiness， 你值得信任他，这叫信实。那这个信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讲这样的话，你做人呢、啊，你持家，你信义，你治国，都要有信实，人以诚信为本啊，我们可以翻成诚信。那这就叫做信实。那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人，可靠的人，值得信任的人。那这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但是为什么说圣经有个说把信实跟信心是一个字呢？我问你，你到底信什么？弟兄姐妹，你到底信什么？你问你身边的朋友，你到底信什么？那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什么都不信，只信你自己，我能信你吗？你绝对的可靠吗？就这关键很深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在你的里头，什么都不信，那你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你所信的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是你所信的？就是你所敬拜的是什么，你所爱的是什么，你所真的渴望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的信。如果你渴望上帝，你敬拜的是真实的上帝，你的身上一定有信实。那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内容。但是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世界啊，今天这个世界，你要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世界的信实啊，诚信是一个极为稀罕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同意吗？在今天这个世界，诚信是越来越少。我想我们生活的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你常常想到一个问题，你骗我，我欺骗你，大家都默认了，反正这个世界不可信不可靠，对人不可敞开你的心灵，人不可靠不可信，大家默认这个事实。你能信任谁呢？谁又能值得你信任呢？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到处都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你不敢相信一个人，你不敢把心门向他敞开。我们都怕被别人伤害，被别人出卖，那是因为这个世界诚信出了大的问题。为什么诚信出了问题？因为你跟诚信的源头上帝出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读。来，人都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 水能遇着呢？你看你周围的很多的朋友、同事、同学、同乡、邻居，每个人常常夸自己多善良、多仁慈、多慷慨、多可靠、多值得信任，有没有这个问题？那这伴有这样的问题，他还写书啊，写自己的传记。据说现在高中生们也开始写传记了，很重要嘛，对不对？要说说自己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看到市场上出现书嘛，我想在作业啊，一本书有多少的纸张，这些纸张都是好多树，一棵树花多少年才长成的，对不对？可以人们用这些书来表达啊、来诉说自己的仁慈、可爱和伟大。那下面一句话说，但真正一个忠诚的人、一个信实的人、可靠的人、你可以信任的人，你能遇到几个呢？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但是你一生能遇到几个呢？那这圣经其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这里到处是这样的人。我现在给你一根香蕉，你看它像个香蕉的样子，外面是黄黄的，你看起来像香蕉，对不对？你看好了，也有识别能力说这是香蕉，然后把皮扒开之后还是香蕉吗？是不是要真实的那叫香蕉？可皮扒开你发现里面不是香蕉，是一条蛇，那就不叫现实了，对吧？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里头，特别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里头，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人要信实，以信为本，我们常常讲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我们更多的在生活当中强调是什么？聪明，人要聪明啊，是不是？我们要聪明，然后呢，我们要学会变通，要学会要兵不厌诈。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圣灵在你的工作，让你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人，值得信任的人，像耶稣基督一样。那圣经这里头为什么告诉你这样的一句话？因为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信实的，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持慈爱，直到千代。上帝的本质就是信实，信实是上帝的属性。上帝不能说谎，上帝不能违背自己。如果让上帝不信实的话，就等于说上帝你不要成为上帝，或者上帝把你的神性拿走，那上帝不可能这么做。上帝的信实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他跟你立约，跟你建立一个约的关系。上帝说你们可以信任我，因为我是永不改变的，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我是一样的，我永远不会改变，我是可靠的，我值得你信任的。亚伯拉罕有一次跟上帝讲话的时候，他问上帝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你讲的话能兑现呢？上帝说，亚伯拉罕，我叫你做一件事情，你牵一只牛来，母牛，三岁的母牛，拿一只公羊，拿一只绵羊，拿一只山羊过来，拿一个斑鸠，拿一个楚格小的格子过来，把这些动物摆在一边，把这些动物呢劈成两半，然后呢你和我要从中间走过。那这话说明什么问题？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像告诉一个孩子一样，孩子啊，我是信实的，如果我违背自己，我的应许不能兑现的话，我就像这个动物一样可以劈成两半。这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的一个信息，我是值得信任的，我是一个信实的神，告诉亚伯拉罕。所以上帝告诉我们，纵然你可以背负上帝，上帝就背负他自己。这是一种立约的精神，永远不会改变的。上帝说我永远不会改变。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是可靠的神，是值得信任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成为一个有信的人。在西方，你们知道西方的主流精神，你来到美国很多年了，西方的主流精神是一种契约精神，就立约的一种精神。立约的本质，契约精神的本质就是诚信，就是你信实，值得信任，可靠。我打出这个照片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去过纽约，在哈德森这个河边有一块陵园，是美国总统格兰特的陵园。这个陵园它的墓边 大概有100米不到，有个小的墓碑，就是这个墓碑。这个墓碑后面有个故事，这故事讲什么呢？讲1797年7月15日，一个小男孩5岁，可能是坠崖身亡，他死了，掉下去他死了。他的父母拥有那块土地，就把孩子葬在那个土地上。那后来家道中落，土地要出卖，他告诉新的买主，你可以买这块地，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孩子的墓一直要随着这个土地，你不能把我孩子的墓给拆了。那新买主说我同意，他们就把这个诺言要求写进契约当中。这是1797年，到了1897年，100年过去了，这个土地经过好几个新的买主，但是这个墓地一直是保存着。到了1789年，他们为总统格兰特要造一个陵园，就买下了这块土地。可这个契约还在啊，所以他们还是要保持这个孩子的坟墓，在总统的墓园的边上仍然建了这块小孩子的墓。为什么？这是契约，不能改变的，我们要信实的。既然我们是立约了，我们要守信，我们不可以随便改变。所以到了1897年，总统的墓建成的时候，就在100米不远，这个孩子的墓仍然在那个地方。到了1997年，200年之后，纽约的市长去看看那个总统的陵墓，再一次来维修这个孩子的墓。这个墓碑上面刻了两排字，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前面就是说1797年7月15日，5岁的孩子葬在这里，他死在这里，葬在这里。墓碑的另外一面刻着圣经的话语，是约伯记14章1到2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如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你看到这个200年过去了，这个契约仍然有效。那我再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实，时间200年过去之后，当年的承诺仍然存在。这为什么说在西方的文明当中，它的主流精神是契约精神？这个契约的背后就是一种诚信的精神。我的诺言，我的契约不可以改变。这从哪儿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哪儿来的？从福音来的，从福音来的。所以弟兄姐妹，神与人立约他永不改变，人与人立约也不可以改变，不可以耍聪明。在美国，在这个这个社会里头，你偷工减料哈，你要牛化耍奸耍小聪明是没有市场的。美国人讲一句话说 You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Shame on me. 那我翻译成这样的信仰，你愚弄我一次是你混蛋，你愚弄我两次是我自己混球。什么意思呢？你骗我一次是你的错，你骗我两次说明我太蠢了，我相信你了。这告诉什么事实？当你一旦一个人失去诚信的时候，诚信建起来很难，你失去诚信之后又很难重建诚信信实。所以当我们失信于人，人对我们就开始有提防。所以在美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人没有诚信，你申请贷款，你有融资，你租房都成了问题。大家同意吗？这个诚信是几千年来在西方在福音在影响这个文化的前提下慢慢形成一种东西。当然越远离上帝的时候，诚信越来越成问题。但是弟兄姐妹，诚信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商业上的利益。如果人家知道你的餐馆很讲诚信，人家愿意来餐馆吃饭。你的货真价实，你的食物不假，有这个问题吗？是不是？在东北有一家餐馆我去过，叫华夏餐馆吧，它是一个基督徒办的一个企业。它的餐馆里的厨师有个格言， 这个格言很有意思，他的格言说：行厨如行医，菜品如人品。那听起来蛮好听的，对不对？你行厨如行医，菜品如人品。他说我们的食物绝对是干净的，我们绝对不欺负别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当你真的守诚信的时候，带来商业的利益，带来亲爱弟兄姐妹，我希望这家老板要明白一个道理，诚信是给你带来好处，但是诚信本身，信实本身不是手段，不是一种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基督徒诚信是从你心灵深处产生出来一种美德，因为神是信实的。好，我讲了这么多之后，我现在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要让我们像基督，让我们身上有果子。其中果子一个方面就是信实，你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你可信吗？值得信任吗？你可靠吗？你很真实吗？真的很真实吗？你还是耍小聪明？那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告诉我们，你应当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人，有信实的人。我在家里跟我的太太讲，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身上都有圣灵的果子，你在这儿你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大能，那整个教会就像一片果园一样，到处都闻到果实的香味，尝到果实的甘甜。所以那个信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极为重要的，无论你在世俗社会的工作，无论在教会，在你的家里头，人没有信实，你跟人际的关系就大大出了问题。那圣灵怎么在我们里头工作呢？我想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三点。上帝是信实的，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来，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生活都是小事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人少男青年男女啊，单身的弟兄姐妹来问我的时候，说谈朋友的问题，我说你们两个谈朋友怎么办？我说你要观察对方在小事上应该怎么做。你们谈恋爱期间不可以有很多的大事情发生，对不对？一般都是小事，你了解他，观察他，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小事可以测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同意吗？如果你的老板吩咐你做一件事情，你做了吗？你告诉一个朋友我在什么地方等你，可是等了几个小时都不来，这个人让你感觉怎么样？可信吗？啊，可信吗？ You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对不对？那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你说我要守命，我一定要守命，会过两天之后全程都知道了，你可靠吗？你可信吗？是不是？那好了，人家叫你做一件事情，答应去做，结果呢要么就忘记了，要么找很多的借口说没有做成。那这种人你觉得可靠吗？可信吗？一次我谅解你，两次还是这样，我就告诉你，你是个没有诚信的人，不值得信任的人。 I cannot trust you. 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样的人啊，懒惰的人叫猜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大家有没有喝过醋啊？醋放在嘴巴的时候，你的牙都涮到根，那时候想把牙拔出来太可惜了，不拔牙可是很难受，对不对？如烟熏你的眼睛，眼睛挖掉不可能，可是眼睛全是泪水。实际上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一个懒惰的人，叫不动的人，你答应又不能做的人，就像醋倒牙如烟熏目一样。那如果你是一个诚信的人，那会怎么样呢？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25:13一起来读。来，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是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你有这个感觉吗？有没有这个感觉？收割的季节是夏天来临的时候，天气很炎热的时候，非常炎热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很诚信，我差遣你，我委托你，你办一件事情，你办得好，办得有效力，办得很美。他说，猜他的人就像在炎热的季节给你一杯冷饮，觉得非常的清爽，是吧？ 你看这前后对比很大。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老板叫你做的事情你做吗？基督徒是诚信的人，无论是有人还没有人，我们都是一个诚信的人。有人看，没有人看，我们都是一个诚信的人。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诚信的，上帝是信实的，我们也应当信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呢？你看看这个我们也把他经文打下来哈，我给他忘了。有个叫尼希米，尼希米当时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在波斯的统治下在生活。他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明白一个道理，说犹太人在外邦至少要住70年时间。他说你们在外邦被掳的期间的里头，你们要寻求那个城市的祝福，你在什么地方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不要时间耍花，要好好的生活。你住在那个地方要造福当地的人，要殷勤的工作。尼希米是一个殷勤工作的人，他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他是一个信实的人。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是讲诚信的人，是一言九鼎的人，是值得你托付他的人。你无论叫他做什么，他一定会做得很好。慢慢人家知道他了，后来他拿到一份工作，这个工作每个人都想，你想每个人都想这份工作，既轻省，位置还很高，薪水可能很不错。这工作是什么？他成为国王的酒政。什么叫酒政？就替国王倒酒。今天如果你成为一个酒政师啊，品酒师，你觉得你很幸运，你在生活当中工作没有什么压力，只是尝尝酒味，每位工资拿的就很高。可是他是一个酒政，酒政的意思是说国王是绝对信任他，国王把自己的性命交在尼希米的心中，因为他不知道国王的命觉得很珍贵啊，位置越高的人越是怕死，他觉得我这个酒知道是有毒还是没有毒呢，我在吃之前要有个人先帮我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安全的。如果这个人是很不可靠的人，不可信的人，你的国王会把这个位置给他吗？会不会给他？绝对不会，因为他可靠，他可信，他是一个信实的人，国王把这个位置给他，因为国王等于把自己的性命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尼希米是一个诚信的人，是一个值得国王信任的人。虽然他是犹太人，他不是波斯人，可他值得人家信任他，所以拿到了这个工作。他在国王的面前不是朝三暮四的，当前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他不是这样，他是一个透明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周围人信任他，国王也信任他，委以重任。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你小事上忠心才有可能做大事情。就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做大事，但上帝说要等一等，在小事上先忠心，在大事上你才会忠心。那果然不错，他不但对人忠心，他对神更忠心。后来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回到犹太人的故地，重建城墙。那知道吗？这是一个信实的人，耶利米是一个信实的人，因为神使用他。所以有的时候在小事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小事上的忠心。在雅各书里面讲一句话说，小狐狸会破坏葡萄园，一个葡萄园长满了果实，一个小狐狸进去，它会毁坏了整个葡萄园。如果我们的不信实可以毁坏你的一生，不但羞辱你自己，还羞辱上帝，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知道在小事上一定要忠心。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什么叫小事呢？参加诗班是一个小事，你叫主日学是个小事，你做招待也是个小事，你答应人家，哎，我过两个小时之后我给你回电话，你回了没有呢？那也是小事。你说没关系，我明天一定会给你回 email， 那回电子邮件也是一个小事。在小事当中操练自己，你是不是一个信实的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明白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信实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教儿童主日学教了好多年，也在忠心的在教这些儿童，在孩子的心中在撒种。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的诗班，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在小事上操练自己，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信实的人，我们里面罪恶的本性往往会死滑耍奸，对不对？我们会的，我们讲究变通。有时候读兵子这个兵子这个叫什么孙子兵法，我们都太多，对不对？我们想的太复杂。但上帝看我们的心里是不是一个诚信的人，你是不是可靠的一个人，交托给你的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可靠，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周围的诚信的确是个大的问题。在中国大陆，你到处听到人说现在是个诚信危机的时代，我们不敢相信任何人。在你身边的人，很多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用尽心计的人，耍尽手腕的人，你不敢相信他讲的话是真还是不真，做的事是真还是假。当你 copy 这个世界的时候，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变得越来越不忠心，越来越不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圣灵在我们这里做了一个工作，第一个是让你明白上帝的话，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第二件事情呢，你到底效法谁？你效法这个世界，你没有忠心，因为你周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他有多少的忠心呢？比方家庭，他忠心吗？他真的忠心吗？就是因为说你要仰望是耶稣基督，基督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在这个启示录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观看见天开了，有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实、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安着公义。骑在白马上就是指基督，基督是诚信和真实的。基督在你的里头，圣灵就把基督的身量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彰显出来，让你成为一个诚信真实的人。如果你是诚信真实的，你的老板可以信任你，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更多的委托你。不要一心只做大事，先从小事开始。如果我是公司的老板，我给人家推荐职员，我推荐什么样的人？耍小聪明的人我不会推荐，你吩咐他做的事情他不做，不会推荐他。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我们仰望基督。你不仰望基督，你活在这个世界一定是仰望这个世界， copy 你周围的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周围的人都讲兵不厌诈，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效法的不是这个世界，你效法的是耶稣基督。耶稣说，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足成他的功。耶稣基督对天父是绝对的忠诚，绝对的信实。他说天父的旨意就是我的食物，是我每天吃的东西。当我每天跟随耶稣的时候，与耶稣同行的时候，我们应该像基督一样。我们消耗的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讲究的是变通，讲究的是聪明，小聪明呢，讲究的是兵不厌诈。但是我们仰望的是基督，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世界缺少信实，基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如果你也不信实，你跟世界一样黑暗。你仰望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变成一个不诚信的人，别人不可以相信你的人，不可以委托忠任给你的人。那耶稣呢？那这儿有一个例子，彼得是一个心情耿直的人，是很直爽的人，是个大嘴巴。耶稣告诉彼得，你将来要出卖我，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不可能，我是死我也不会出卖你。耶稣说你太自信了，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得我。这个事情果然应验了。后来他被捕的时候，基督被捕的时候，彼得还不错，比一般的人要好得多。他跟随耶稣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头，结果一个死女来问耶稣，你不是问彼得，你不是跟随耶稣的吗？彼得说我不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发誓我不认识这个拉撒勒人耶稣。当时耶稣就在身边看着彼得，可是耶稣复活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事情我已经改变了。一个出卖你的人，一个否认你的人，一个对你没有信任的人，一个对你不信实的人，你怎么对待他？你怎么对待他？ 但那我们肉体的想法，他既然不认我，我还认他吗？跟上帝的信任是什么？你不爱我，我仍然爱你；你不可靠，我仍然可靠；你纵然失信，我永远是可信的。这是耶稣，这是耶稣，亲爱的弟兄，这是耶稣。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知道彼得内心的愧疚，他三次问彼得，他三次否认彼得，耶稣三次问他问题：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无语，彼得无话可答。彼得最后说：主啊，你知道。然后主说：你喂养我的羊。是什么意思呢？纵然你不可信，我是可信的。我呼召你，我拣选你，我要遵守这个约，我对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那这叫信实，提醒一遍，这叫信实。信实就是可靠的，不改变的，要坚持到底的，这是一种信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生活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对方不可信的时候，你还能可信吗？因为在家里头，弟兄姐妹，我问你，你对你的做丈夫的弟兄们，你对你的妻子忠诚吗？你对你的妻子信实吗？你对你的妻子信实吗？但是做妻子的，我问你，你值得你丈夫信任吗？这是两个方面的，这是两个方面的。做丈夫的，那做妻子的，你对你丈夫忠实吗？对你的丈夫信实吗？你值得信任吗？你们有婚约，在上帝面前立了约，这是神圣的一个盟约。既然立了约，你能守约到底吗？那这是信实。你看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有些人换太太、换丈夫已经换了好多遍了，对不对？跟他谈这个信实比较困难。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过去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痛苦的经验，我们忘记他，在神的面前，上帝的灵来医治我们内心的伤痛。但是今天，只要你在婚约当中，要持守这个约，对对方是信实的，对对方永远不改变的，对对方是忠诚的。那这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头给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我们仰望这个世界，随从这个世界，我们跟世界一样变得不信实。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有失信的时刻，就像彼得一样，我们有失信的时刻，上帝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有一天我们教会里头啊，做过礼拜之后，一个老妈妈来找我，我谢谢她跟我讲，来提醒我：王牧师，我对你有意见了。我很惊讶，我说为什么对我有意见呢？她说你还记得吗？有一天我们在讲话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过来把你拉走了，然后你走之前还说：等会儿来找你啊，我要跟你讲话啊，我们还继续讲。可是你回来就没有找我了，你完全忘记了，你不守信用啊。弟兄姐妹，我们生活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有的，真的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失信于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效法基督，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不能守信用，不能成为完全值得别人信任的人，怎么办？弟兄姐妹，记得神是不啊，是我们纵然失信，他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自己，神怜悯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领导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把基督的信实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信于人，上帝不失信，上帝永远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不抛弃我们。但当我们失信于人的时候，我们求主赦免，也求他人来赦免我。我在我们中间，可能有的时候我跟你答应一句话，我可能忘了，求主饶恕我，也求你能饶恕我，好吗？所以我们在神的名字第二点哈，就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你可以经历圣灵在你生命中改变你生命的大能，让你知道小事上中心在大事上的中心。不要小看小事，小事可测试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一个忠实的心的人，一个忠诚一个信实的人。 那圣灵在你里头让你仰望基督，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第三点，第三点是我们常常要记得，上帝非常看重我们的信实，非常看重我们的信实。在圣经里面讲这样一个比喻，这是讲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有一个同一段背景，同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讲在末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降临的时候，在面对上帝大审判的时候，他讲出这么三个比喻。其中第二个比喻是个按才干收银两的比喻，打个比方说，上帝给乡村5000两银子，上帝给养路2000两银子让你去投资，他给我1000两银子让我们去投资，上帝给了你才干，你怎么办？你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他要问乡村，我给你5000两，给你这么多的才干，你做了什么呢？他给养路2000两，养路我给你5000两，给你2000两，你做了什么呢？当有一天他们站在上帝面前回答上帝的时候，上帝怎么说？对养路说，哦，对乡村说，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这会儿讲的良善忠心，就是我们讲信实的那个仆人。他说你来，你做得好，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哎，他对养路来讲同样的话，其实他们两个恩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5000两，一个是2000两，可是上帝给他们的话语是一模一样的，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告诉你什么？我们每个人在走在天国的道路当中，我们走在世界的终点的路上，历史有一天会结束的，人生会结束的，在历史的终点，人生的终点，上帝站在那儿，他要审判众人。我们每个人走向上帝的审判台，上帝要审判每个人，上帝要问你，我给你的才干你怎么使用的呢？上帝不是根据你才干的大小来审判你，上帝根据你有多么良善多么忠心来审判你。上帝非常看重我们的信实，为什么？上帝每天在看着我们，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吗？你是一个信实的人吗？你是个可信的人吗？不但上帝看着我们，整个世界在看着我们，我们像一台戏，天使在观看，诗人也在观看，你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是可靠的人吗？是可信的人吗？值得人信任的人吗？所以上帝非常在看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天父让我们过一种信实的生活。当我们真的有信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朋友，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人觉得你是一言九鼎的人，是可以信任的人，可以依靠的人，也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我这儿有一幅照片，这是一块手表。我问大家，我讲到瑞士这个国家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啊，钟表。这国家很小很美，我去过那个国家，还买了一块表给我太太，那个表好多年，分秒不差，就我太太丢了蛮可惜的。那在瑞士这个为什么它以钟表业来出名的一个国家？你知道瑞士一年呢，它生产的钟表大概有3000万块，那占整个世界钟表市场的2.5%，不多对不对？不多，2.5%，不多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那些非常贵重的那些名表，那些好的表，好的钟表，它占的份额是多少？你知道吗？占50%。如果你的手表超过1000美元以上，这是个好表，名贵的表。你知道从这个瑞士出产的份额占多少吗？啊，95%。 95%，那就是好表，名贵的表，那工艺非常精湛，设计非常优美，哦，非常准确，这样的好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戴好表 ？Rolex 有没有啊？啊，就是那叫什么劳力士的，你有吗？啊，有的人伸出来看一看，我从来听都没见过啊，有没有啊？好表都是从印度，从这个瑞士产的，为什么？你是要从啊，从日内瓦到巴塞尔这个一条山谷子里头，他们才有 Watch Valley 啊。那这条山谷里有很多著名大公司啊 ，Rolex 啊 ，Omega 都在那个地方，他们生产许多的名表。为什么小小的国家，它的钟表业这么发达？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知道啊？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会知道的。当年在欧洲发生宗教改革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从英国他们往外逃，他们逃到美国来。那在意大利、在法国的那些基督徒们受到极大的迫害，他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逃到瑞士，因为家人在那里展开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是一个中心，他们就逃亡，逃到那个地方，找了个小乡村生活下来。所以在欧洲的很多贵族、很多有钱的人，他们喜欢那些珠宝、那些首饰，那这些很多都有这个技艺的这些工匠们，逃到这个日内瓦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加尔文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不要追求这些奢侈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整一些有用的东西。钟表是可以的，但珠宝就免了。那可是立马就失业了，对不对？你不让他打造珠宝，他怎么生活呢？”加尔文说：“你造这个钟表是可以，为什么钟表是为什么可以呢？在欧洲，你知道吗？中世纪的时候，钟表之所以能发明出来，是因为要祷告啊，要祷告。修道士们说，我们看看几点钟，我们要明修了，我们要祷告了，是这样产生的。你看到欧洲去，所有大教堂上面都是一个钟，对不对？那钟做什么？告诉你，该祷告了，该敬拜了。所以加尔文说，钟表是有它实际用处的。”好了，那意大利来的基督徒、法国来的基督徒，这些工匠们开始教当地的那些百姓们说，你们不要搞这些珠宝的这些东西，很浮华的这些东西，你们制造钟表吧。他们就开始制造钟表。可是基督徒制造钟表跟世人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吗？完全不一样。他们精心极烈，像是为神做的一样。你知道一个钟它里面有好多的零件嘛，一个表，一块表有多少个零件嘛？100多年前，你知道首次他们发明有个叫做陀飞轮这个技术，有几十个零件组装在一起，每一块零件只有0.3克，还真很轻，像个羽毛一样那么轻。人工打造要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多少的专注在这里头，他才打造这个。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神做的。我要有一天我站在神的面前，他们记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也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说他在制一块表的时候，他一定想到我这块表能卖多少钱，一定会想到我的家庭一日三餐该怎么解决，因为想到我将来我会买一栋房子，可能买一辆马车。他们想到这些问题，亲爱的弟兄，他们想到这个问题，我想到明天，我想到我的未来，想到未来的生活，我的儿女的生活，所以我这样殷勤做工。但是这样想还不够远的，他们想到什么？将来有一天我站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我向他交账，我希望我的神对我说，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到我这里来，然后得到主人给你的喜乐。我们现在只看到明天，要看不到永恒。你站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信实的人，你记住主的话语，小事很忠心；成为一个信实的人，你仰望耶稣基督，而不是笑话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信实的人，要想到未来，你站在永恒上帝的面前。上帝不是根据你拥有多少来审判你，而根据你多么信实来审判我每个人。 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让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成为一个信实的人。上帝说 Well done, good, trustworthy or faithful servant， 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让我们基督在教会的里头每个人都值得他人信任，让这个教会是充满了信实，是很真实不虚假。如果我们偶然是在求主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不作假，不来虚的，不耍聪明，在神明诚诚实实的为人。主说你们说的话是就是是，说非就是非，让我们成为一个别人可以信任的人。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了。那在1852年1月在英国，你知道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在冬天的时间，也英国的雪很大，在英国有一个城叫 Colchester， 因为雪下得很大，而且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当时有一个人叫做 John Eglan 是教会的执事，他就想这么大的雪谁能还到教会去敬拜呢？不可能有人去了，这么大的雪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没有人去。可他现在想，我是执事，如果我都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了，如果我不去教会，那还有谁去教会呢？他说不行，我都要去，可是这么大的雪我怎么办？他硬是走路走了6 miles 走到教会。走到教会之后，他发现当天来到教会只有13个人，那其中一个呢是第一次来到他们教会的年轻人，很年轻。好了，雪这么大，来的人很少，很正常，连牧师都没有到。那我叫大家很高兴了，对不对？牧师都没有到，那大家当然有道理不到嘛，对不对？那好了，那有人说来了没有人啊，我们可以回家去吧。那这时候姜说，哎，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跑这么远的路来到教会，现在就拍拍屁股回家了，我不可以，我们还得要敬拜吧。可是带来一个问题，谁讲道呢？谁讲道呢？当然说当然是你哦，你是执事嘛，对不对？你不讲谁讲呢？那讲师啊，是啊，我是执事啊，那应该给我讲道。可是他从来没有讲过道啊，他怎么知道讲道呢？不会讲道啊。可是这个时候他不讲谁讲啊？而且再说今天还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对不对？一个年轻人在我们中间，他第一次来他更要讲了。所以呢他就决定他去讲道，他就磕磕碰碰东拉西扯，没有中心，没有要点，就讲了一会儿，大家不知道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讲什么。跟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心中有种感动，他说我今天要对这个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年轻人讲几句话。他年轻人，我告诉你，你要仰望耶稣。那仰望耶稣做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你要仰望耶稣，你要仰望，你要仰望年轻人，我告诉你要仰望。他讲过之后他就下讲台了。这种讲道有效吗？好像没效，对不对？但是他知道我一定要这么做，我必须要这么讲，因为我是执事。后来这个年轻人就说，他那一天呢，他说那一天我听他讲道之后，讲了10分钟，他说仰望耶稣，仰望耶稣，仰望仰望仰望，他说我真的心灵深处我开始仰望耶稣。当我想仰望耶稣的时候，我心里想到耶稣的时候，渴望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心中的乌云就散去了，黑暗就消失了，这立刻他让我真的看到光，看到阳光。是年轻人后来说这句话。那这个年轻人知道是谁吗？是谁呀？斯布珍呢？你们知道斯布珍吗？是英国的布道王子。你不知道神怎么使用你吗？你的一点点的信实就可以为神所用。我今天讲这个道，我们中间的执事们有压力了，那长老我们压力更大了，对不对？但弟兄姐妹，我们都靠上帝的怜悯，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实的人，可以别人信任的人。我们教会在开信服小组，你跟人家传福音，如果人家不信任你，你的福音还有效吗？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使命，如果人对你的不可靠，言不由衷，内外不一致，耍小聪明，人家相信你口中的言语吗？ 相信你心中的那个耶稣吗？相信你口中讲的福音吗？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诚信的人，诚信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不因为好处你才诚信，而因为耶稣基督是诚信的，而圣灵在你的里头让你成为一个诚信的人。这个世界在渴望诚信，诚信是个稀有的东西。你到中国去，每个人都说这个世界没有诚信，人人都知道没有诚信，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需要诚信。求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坚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体贴神的意思，让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我们顺服圣灵，成为一个诚信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灵你在我们里头来洁净我们，钉死我们的肉体，让我们顺从圣灵的意思，因为主你是诚实的，你是真实的，你是诚信的那一位，你是永不改变的那一位。让我们效法你，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能彰显出来，让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丈夫有诚信，值得他们的信任，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同事，我们有诚信。我们无论做什么，让我们诚诚实实的去做。我们无论是唱歌的，无论是扫地的，无论是预备饭食的，无论是教导别人的，主啊，无论是带小组，都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实的人，是个可靠的人。因为我们要活在你的面前，将来要面对你，我们渴望主对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你忠心有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主啊，愿你的话在我们的里头养育我们，愿你的灵教导我们怎么敬拜你，怎么让耶稣基督的香气透过我们的生命得散发出来。我们将祷告继续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